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5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依照普京总统的命令，星期二开始从叙利亚撤军。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梅米姆空军基地，技师们正在为战机返回俄罗斯做准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也展示了将设备装上飞机的画面。普京说，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在基本完成使命后将开始撤离。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联职主席马丁斯说，俄罗斯的这一举措以及星期一开始的日内瓦和谈，意味着安理会正朝着取得更积极成果的方向迈进。在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办公室说，阿萨德总统同意俄罗斯的决定，但表示俄罗斯曾经承诺去年9月底抵达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部队不会全部撤离。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给普京打电话，讨论俄罗斯有关撤军的决定以及如何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谈判。土耳其星期一说，制造安卡拉汽车炸弹自杀袭击事件的凶手很可能是一男一女两名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分子，爆炸造成37人死亡，125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探望安卡拉医院的伤员后说，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爆炸事件是分裂恐怖组织所为，他指的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达武特奥卢说，每当恐怖组织被逼到墙角并面临重大安全行动时，就会直接针对平民发动这种攻击，将民众拖入绝望中。达武特奥卢说，有关当局拘留了11名嫌疑人，他们被控直接与爆炸事件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改变土耳其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他说，任何煽动或支持枪击或爆炸袭击者的人都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缅甸议会通过表决推选吴延迟为下届总统。退休官员吴延觉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在议会表决中，他在652票中获得360票。吴延觉不是议员，但他是全民联盟领袖昂山素季的密友。昂山素季在缅甸身负众望，但根据缅甸宪法规定，他由于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然而昂山素季宣称将凌驾于自己挑选的总统之上，掌握绝对权力。缅甸军方自动启用并且拥有1/4的议席，并控制着几个关键的部门，因此仍然具有强大的势力。在3位总统候选人当中，军方候选人敏锐将军得票居第二位，将出任第一副总统。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在短期内进行核弹头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中社说，金正恩在视察一次弹道导弹成功回到大气层的模拟试验后，于星期二发出上述命令。报道还说，金正恩发出这一命令是为了加强朝鲜核打击能力的可靠性。如果朝鲜进行此类试验，将是继续违反联合国的一系列制裁规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的新制裁措施。在美国、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之际，平壤最近还加大了对美韩两国的抨击力度。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召开内阁会议时警告说，如果朝鲜不改弦更张，将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星期二，美国5个州将举行初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争取扩大领先优势，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参选人们则努力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新活力。佛罗里达州是星期二初选的关键州，获胜的共和党参选人将获得99名本党代表的选票。在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川普领先于第二的德克萨斯州议员克鲁兹，但幅度不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美国人怎么给小费。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跟移民律师聊聊怎么申请移民。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同寻常。
Tipping is definitely a Western tradition. I remember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I always forgot to give a tip, and people would give me dirty looks.
我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s spelled I-N-S-A-N-E. Insane.
Insane 可以用来指疯狂的、精神不正常的，比如
A Texas judge found the JetBlue pilot insane and not guilty of interfering with a flight.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吉兰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精神失常、干扰正常飞行的罪名不成立。Insane 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事过于荒谬、不同寻常，比如
He inherited an insane amount of money from a distant relative.
他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再比如
My boss puts in insane hours. He's a typical workaholic.
我老板工作没日没夜，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nsane.
Okay, I have to say I like DC a lot, but summer here is kind of insan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humidity? If you are, I'm definitely with you.
Yes. How can the humidity be 80 or 90% every single day? It's so insanely humid that my usually awesome hair looks frizzy. Oh, wait.
Usually awesome hair?
请不要自作多情。不过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听人说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So, I guess this heat wave i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Oh, that would be great.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take this. Actuall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the end of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心情特别差，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服装店要关门了。这家店多年来一直销售手工衣物，但是现在服装连锁店越来越多，这家店已经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对于这家店和店里的员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习惯用语来形容。
The end of the line. End is spelledEND, and lin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尽头、极限。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服装店要关门了，很多年的经营走到了尽头，所以我朋友肯定会失去工作。在下一个例子里，我们将会听到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阿尔卡彭是怎么倒台的，我们来听听看。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这段话是说，阿尔卡彭是芝加哥有名的犯罪大佬。从1920年代初到1931年，酒精饮料还属于非法的时候，他通过走私和酿酒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后来落败，不是因为非法酿酒和走私酒精，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政府最终认定他有罪，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那时候，美国有个法令叫 Prohibition， 中文的意思就是禁酒令。根据禁酒令，制造、贩卖或者饮酒都是违法的。 这个法律减少了人们的饮酒量，但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犯罪。
An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prohibiti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line.
成了禁酒令最终被废除的推手。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The end of the line, 尽头极限。现在一切都变化得特别快，一个地方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可能会 reach the end of the line, 不复存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述者对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我们来听听看。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河里钓鱼，后来我们注意到河里的鱼好像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宣布河水污染过于严重，禁止钓鱼了，我们爷俩钓鱼的传统也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人沮丧，环境污染确实是很多人失去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说起来，我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封信，说我们家旁边的邮局就要关门了。确实，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电子邮件，邮局生意越来越差。
The popularity of emails may mean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a lot of post office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he end of the line, 意思是尽头、极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I have some good news.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o, my daily 2-hour commute has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ne. 太高兴了！
哦，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晨三点半起床了呀。哎呀，恭喜你，恭喜你。There is no way that I can get up at 3:30 a.m. Speaking of which, I'm going for my green card interview this Friday at 7 a.m. And I need at least 3 alarm clocks to wake me up.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before 11. Actually, you seem a little freaked out. Are you okay?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紧张。God knows what they will ask. 我听说有好多人被面试两三个小时呢，真可怕。I'm also a bit worried I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legal terms,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Just relax and tell the truth. I'm sure you'll be fine. Or you can always bring a lawyer, and that way it won't be only yourself. And the lawyer can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请律师？That's a good idea. 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Amir 就要去找他的移民律师 John。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终极课程。Amir 正在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今天他要去见移民律师 John， 听听他的建议。
Hi, Amir. It's nice to meet you. I'm happy you want to become a U.S. citizen.
Thank you, John. I'm very excited. But I'm also a little worried about how long and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can be.
Don't worry. I'll be 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it and explain what's going on.
Great. That's really helpful for me. When you aren't a native speaker, it can be hard to read all the documents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John 当然希望 Amir 申请入籍啦，这样啊，他的生意就来啦。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innie, why does Amir sa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be hard?
Amir 说他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提到了一个词 naturaliz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Natur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itizen of another country.
Naturalization 就是入籍，变成另外一国的公民。
So Amir, how did you come to America originally? Did your company sponsor your visa?
Actually, no. I go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while living in Iran, and we decided to se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h, you have an American spouse. Where do you live?
I really like city life, so New York is my favorite city. But my wife has some family in Virginia, so we live there.
So Winnie, did Amir first come to America on a work visa?
Amir 并不是拿工作签证来美国的，而是在伊朗时和美国人结婚，然后到美国来定居。嗯，我猜这 spouse 就是配偶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Professor, John 问 Amir 是不是有公司 sponsor him for a visa，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a company sponsors you for a visa,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give you a visa. Usually, you need a sponsor in the U.S. to get a visa.
哦，公司可以作为担保人，替雇员向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就叫 sponsor。
So,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job in America, you might ask the company,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Don't worry. I've already lived in the U.S. for 3 years and know all about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Good. Then the interview and test won'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ny dependents?
No. My wife and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innie, does Amir have to prepare a lot for his citizenship test?
申请入美国籍需要参加 citizenship test, 公民考试。所以要了解美国的 civics, 公民知识。还有 constitution, 宪法。不过啊 ,Amir 说他已经在美国生活3年了，这些知识他都懂，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准备。
That's right. John also asked Amir if he had any dependents. A dependent is anyone who depends on you to take care of him.
对 ,dependent 就是需要供养的亲人，比如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Amir 和太太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没有 dependent。
So, John,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problems with my application?
I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you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 think that before too long, you won't have to be an alien anymore.
Yeah, I can't wait. Hopefully, I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I sure hope so. Good luck.
Alien 不是指外星人吗？我不懂哎，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来美国的移民也称为 alien？ 我又不是从火星来的。
Really? Sometimes I doubt that.
被你发现了。没有了，言归正传， Amir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籍，这样啊，他就能享受公民独有的投票权了。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if Amir is abl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Amir 找到一名律师讨论 naturalization 入籍过程，他将需要通过 citizenship test。 入籍考试，需要了解 civics 公民知识和 constitution 宪法。Amir 希望能顺利入籍 ，so he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下次选举就能投票了。
That's exciting. Good luck with your interview as well. Speaking of which,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adjust t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我想想啊，我觉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橄榄球，还有那么喜欢喝啤酒。哦，对了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弄得别人老给我臭脸。
Oh, you poor thing. And 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at. Every time I get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et to leave a tip. And people give me dirty looks.
Oh, so it's not just me. I feel so much better.
Tipping really is a Western th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yle and Jerry are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Lily 在公司的休息室看到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天，上前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guys. Am I interrupting something?
Jerry and I were just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Yeah, he's in favor and I'm opposed.
It's not just the custom in America. I'm from Canada and tipping is also common there. I'm not too fond of tipping either. So, Jerry, tell me why you're opposed.
I just don't like the inconvenience. I like to look at the menu.And if the price of a meal is $10.45, I know that's what I have to pay, $10.45. Back in China, I never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someone deserves a tip or not.
Kyle 和 Jerry 正在讨论美国给小费的习惯。
Tipping is spelled T-I-P-P-I-N-G, tipping.
是给小费的意思。美国和加拿大都讲究给小费。
Kyle is in favor of it.
Kyle 赞成这种做法。但是
Jerry is opposed to it.
Jerry 觉得这种习俗不好。他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看菜单消费价格一目了然，根本不用考虑服务员的服务如何，是否
deserve a tip，
应该给小费。
I can understand how tipping might not b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visitors to America.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Tipping has become such a part of the culture that everyone just expects one, even if they don't offer good service.
But quality service is supposed to be a part of the job. A restaurant hires staff to be a waiter or waitress, and that means service is part of the job. The restaurant is paying you. Your salary is your tip.
Kyle 和 Lily 都觉得给小费本应该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可如今餐馆服务员好像都觉得拿小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服务质量的好与坏。 Jerry 反驳说，餐馆雇服务员就是为了服务顾客，工资就是他们的报酬，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 Kyle 解释说，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 staff depend on tips because American law allows many restaurant owners to pay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Why is that?
Because they're expected to get tips. Tips might make up as much as 30 or 40% of an employee's income.
That's true. Many servers in restaurants depend on tips for a big part of their income.
I would rather they pay the workers more. I would even be okay with adding a 10% service charge to the price of the meal.I just prefer things to be upfront.
Kyle 说，正是因为有小费，所以美国法律允许餐馆老板给服务员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The minimum wage.
服务员收取的小费占了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有30%到40%之多。Jerry 说，他宁可餐馆多付点钱给服务员，哪怕在饭菜价格上增加10%的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也在所不惜。他就是希望价钱能一目了然。
Upfront is spelled U-P-F-R-O-N-T. Upfront. Upfront.
在这里是直接了当的意思。
Jerry 认为算小费太麻烦，他希望价钱一目了然 ,to be upfront. 而 Kyle 认为小费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对优质服务的奖励，所以支持给小费。
So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is, Mike?
Well, I'm in favor of tipping. Since most restaurants don't have to pay the minimum wage to their staff,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tipped. It's just part of the culture I grew up with.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特别不习惯，每次都要算来算去，考数学呀。
Yeah, it's our way to maintain your math level.
So, how much would you usually tip?
I think 15% is the golden rule, but I usually tip 20% since I'm awesome.
Yeah, right.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Kyle 和 Jerry 的辩论吧。
礼节美语。
Lily 跟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西方给小费的文化。Jerry 是从中国来的，觉得美国给小费的习俗很不方便。Lily 说
：“I can see how the custom might mak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restaurant staff getting angry at tourists. Some Americans might not realize that tipping is not a custom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Japan, some people get offended if you offer them a tip. Tipping is not part of their culture at all.They feel quality service is their duty.
Every culture looks at this issue very differently.
Yeah, back in China,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staurant owners will often give free drinks or food to customers as a reward for loyalty. So what happens in Canada or the US,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awful, can you skip the tip?
在小费方面的文化差异有时还会引起纠纷。如果外国游客不给小费，有些不明就里的餐馆服务员就可能感到气不过。与此同时，在日本，给别人小费则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而在中国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顾客给服务员小费，而往往是餐馆给那些老顾客一些好处，让他们经常来照顾生意。Jerry 问：“那如果服务特别差，是不是就不用给小费了呢？” Kyle 回答说
：“Not really.”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reduce the amount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y were unhappy, but you pretty much always have to leave a tip.
In Canada, we don't tip as much as they do in the U.S. 10 or 15% is fine.
But in the States, they expect 20%.
Yeah, that's true. Back in the 1980s, it was also about 10 or 15%. But everything has gotten more expensive.
Do you really think tipping inspires better service?
Kyle 说给小费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即使服务差，多少也要留一些。美国的小费高一些，多达消费总额的20%，而加拿大稍微少点，10%到15%就够了。给小费的做法真能够刺激服务员，让他们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吗？ Lily 觉得
，Even though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actually, I think it does.
Yeah, I would have to agree.The staff knows tha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getting a nice tip if they treat the customers right.
The staff will often be more attentive and will make sure they get all the little details of your order right, because sometimes a generous person might leave them a sizable gratuity.
I guess, just like everything, tipping has its pros and cons.
Lily 说，虽然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给小费这件事儿。
Be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是热衷支持某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the practice
指的就是给小费的习俗，但是他觉得服务员确实会为了多拿小费而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对顾客更加
attentive
无微不至，如果碰上个大方的顾客就可能拿到
a sizable gratuity
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
Gratuity is spelled G-R-A-T-U-I-T-Y。Gratuity
也是小费的意思。
So Yanglin, you're still cooking 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right?
Well, that might happen, depending on how much tip I'm getting.
What? Man, you really are a fast learner.
Mm-hmm, of course.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依照普京总统的命令，星期二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梅姆姆空军基地，技师们正在为战机返回俄罗斯做准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也展示了将设备装上飞机的画面。普京说，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在基本完成使命后将开始撤离。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马丁斯说，俄罗斯的这一举措以及星期一开始的日内瓦和谈，意味着安理会正朝着取得更积极成果的方向迈进。在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办公室说，阿萨德总统同意俄罗斯的决定，但表示俄罗斯曾经承诺去年9月底抵达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部队不会全部撤离。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给普京打电话，讨论俄罗斯有关撤军的决定以及如何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谈判。土耳其星期一说，制造安卡拉汽车炸弹自杀袭击事件的凶手很可能是一男一女两名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分子，爆炸造成37名死亡，125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探望安卡拉医院的伤员之后说，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爆炸事件是分裂恐怖组织所为，他指的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达武特奥卢说，每当恐怖组织被逼到墙角，并且面临重大安全行动时，就会直接针对平民发动这种攻击，将民众拖入绝望中。达武特奥卢说，有关当局拘留了11名嫌疑人，他们被控直接与爆炸事件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改变土耳其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他说，任何煽动或支持枪击或爆炸袭击者的人都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缅甸议会通过表决推选吴廷觉为下届总统。退休官员吴廷觉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在议会表决中，他在652票中获得360票。吴廷觉不是议员，但他是全民联盟昂山素季的密友。昂山素季在缅甸身负众望，但是根据缅甸宪法规定，他由于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然而昂山素季曾经宣称将凌驾于自己挑选的总统之上，掌握绝对权力。缅甸军方自动拥有1/4议席，并控制着几个关键的部门，因此仍然具有强大的势力。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当中，军方候选人敏锐将军得票居第二，将出任第一副总统。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在短期内进行核弹头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中社说，金正恩在视察一次弹道导弹成功返回大气层的模拟试验后，于星期二发出上述命令。报道还说，金正恩发出这个命令是为了加强朝鲜核打击能力的可靠性。如果朝鲜进行此类试验，将是继续违反联合国的一系列制裁规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的新制裁措施。在美国和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之际，平壤最近还加大了对美韩两国的抨击力度。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召开内阁会议时警告说，如果朝鲜不改弦更张，将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星期二，美国五个州将举行初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争取扩大领先优势，从而对于处于落后的参选人来讲，他们则努力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新活力。佛罗里达州是星期二初选的关键州，获胜的共和党参选人将获得99个本党代表的选票。星期一公布的两个民调结果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比最接近的对手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领先至少17个百分点。星期二初选的另外一个看点是俄亥俄州，川普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势均力敌。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俄亥俄州为卡西奇助选，力图阻止川普赢得俄亥俄州的66张党代表票。在北卡、密苏里州还有伊利诺伊州，川普领先于位居第二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但是领先幅度不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十四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两会前夕，有影响力的体制内传媒财新传媒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被访者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观点能够通过媒体展现出来。很快，这篇文章却被当局以含有非法内容为理由删除，而财新网有关删除之事的两篇后继报道也相继被删。无独有偶，被视为御用报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中呼吁政府各部门给犀利问题更多空间。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两会期间下发的21条禁令近日也在网上广为流传，美女、雾霾、宗教、股市等敏感话题全部列入其中。那么中国的新闻审查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什么人在对媒体进行管控和审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平先生，请您来介绍一下财新网的这几篇文章被删除的来因和前因后果。
真实的情况我们当然并不清楚，这个里面也许涉及到财新网，因为财新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中纪委的一个延伸嘛。财新网之所以能够比一般媒体勇敢一些，并不是因为胡淑丽或者是其他某一个人更有权力或者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更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我们都知道财新网的其中一个势力就是这个王岐山。那么但王岐山现在跟这个中宣部正在进行这个争斗，因为这个中纪委派出的沈旭祖来带这个中宣部进行调查。那么中宣部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一个是制造了人质强事件，现在呢就是又来开始了牵制这个胡淑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背景，但是这点背景呢哈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这个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压制媒体的这种自由的这个报道，或者是揭露某一些真相的报道，这是中共的一贯的作风，而且呢越来越凝重。之所以越来越感觉到凝重，是人们对这个不满的状况越来越多，而不是说江泽民时候或者胡锦涛时代或者是邓小平时代比现在更开放，其实也不是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开放到一等什么程度，只是说现在民智已经开了，老百姓都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报啊。但是在我来讲，我是在海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对财新这种文章也没什么兴趣，因为为什么没什么兴趣呢？你说要让这个媒体去自由报道，这个两会，这本来就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两会这个代表本来就是莫名其妙选出来的，谁选了人民代表啊？对吧？那个什么政协委员，这更荒谬嘛，就是你有一点名气，什么体育明星呐、或者拍了一个什么电影呐、或者是得了一个什么奖啊，你就是政协委员，那个陈超是一个贵族俱乐部，对吧？那些人就是这个都是在羞辱他们的成绩啊，其实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呢对于每一个这个在专业领域里面所得到的人的一个表面上是一个人肉人药，但实际上呢是一种羞辱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政治的符号，你其实就是成为了中共政治的这么一种独裁统治、专制统治的一个帮凶。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位成为政协委员的人，我都会为他们感觉到羞耻羞辱，不管是他是这个体育明星，还是这个电影演员或者是一个什么足家得了什么奖的这个其实都是胡扯的就是老百姓都很清楚，就他们讲什么东西能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即使是开放他们敢讲吗？他们批评一下政府，他们下一次就不是政协委员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成为这个专制的一部分， 成为这个无耻的一部分，他们才会得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政协委员。那人民代表就更不用说嘛，大部分的人民代表都是那种退下来的啊官员啊，给你说再延长一项待遇，对不对？比如说刘源啊，从这个军队里面退下来了，就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人大什么一个军政委员的副主任委员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什么省委书记啊，只要你不被他抓起来了。啊，一般来讲呢，还给你一个延长五年的这个政治生命，这五年的政治生命就跑到人大来这个延长了，就是人大变成了一个养老院或者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这个慰安俱乐部啊，慰安俱乐部啊，就是这种东西他能讲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从根本上啊赋予这个新闻的这个独立的自由报道的权利，如果在法律上不能给予这个保障。或者说法律上禁止啊这个强制部门去侵犯这个权利，或者说人民代表不通过正常的这个公开的选举啊，政协委员不通过这个程序的选举，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啊，局部的这个变革对中国性的这种实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任志强去指责这个党媒啊不应该信党，其实这个党媒什么时候不就信过人民了？从来就没有信过人民嘛，他从来就是这个信党的嘛。所以从一般意义来讲，任志强这个讲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讲的即使反还不如这个习近平来的那么正常啊。习近平说我们党媒就是信党，哎，这个倒是讲了个真话。哎，这个任志强反而说你这个不应该信党，应该信人民，这个反而有点矫情，对不对？其实反而不是那么符合事实。那为什么人民现在还要来支持了这个蒋红，或者是支持了这个任志强呢？就是你删这个帖子啊，就引起震怒啊，因为正好人们大家都有火，对吧？大家都是被你们删得太厉害了，早就已经看不惯你们这一套。比如说任志强，大家本对你这个人家其实本来也是全国的一部分，对吧？但是你他发出的这种声音，毕竟比你这种僵化的啊这种意识形态的声音要可爱多了啊！原来你这个时候把它封掉，所以大家全部都站到了任志强这一边啊！所以这种拉锯战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混乱的一个表现，并不是说另外一派就一定会是正常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真正的正常就是说你这个党媒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生存，对吧？你就应该人民有这个自由办媒体的这个权利，对吧？而不是说你这个媒体一下子又信党，一下子信人民，才能不相信你信人民，对不对？又不是今天，对吧？啊，就是你今天说你本来就当妓女当了一辈子了，你头上挂了一个牌子说我是妓女啊，其实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认知说你不是妓女，其实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
好，张立凡先生，正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谈的，实际上财新网他在报道这个蒋红教授的时候，蒋红教授并没有说什么一般人看来有超过中共这个宣传底线的这么一个说法，他只不过是呼吁要让政协委员的声音通过媒体来报道当中去，即使这样第一篇文章也遭到了封杀，然后财新网又对蒋红教授进行采访，蒋红教授表示我并没有说什么说格的话，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又被删去了。在您看来，中共现在的新闻审查制度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像这类的新闻审查，其实就是可能高层呢他只是因为缺乏自信，所以呢他定一个框架，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谈。那么现在流传的有的说是进了12个话题，有的说是进了21个话题，那么到底是多少个我现在也搞不清。总之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一开两会，我以前就讲过，我说两会就是国家地下啊，每到这个两会期间，就像这个女人来月经一样，啊，就是高度紧张，就是不，这个所有的不自信都在这一刻表现出来。但是呢，从表面上来讲嘛，还是，要什么提倡大家讲真话呀？你看这一次，这个任志强事件之后，那么这个政协主席俞振声也是表示要大家讲真话。那么这个甚至于我们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在工商界的这个座谈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个观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舆论的管理部门啊，宣传部门，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种惯性， 这种惯性就是他们的工作习惯。那么他也不管你高层领导是怎么说，他只是就事论事，就是说这篇东西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就把它删了或把它屏蔽了。为什么呢？这样屏蔽了的话，反正我是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为放过一个这就是我的责任事故。所以现在就是一群小官僚在那儿控制言论，他们也没有什么基本的什么多么高的水准和准则，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大学毕业的工作了几年的这种小党棍在那儿管控舆论。所以你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水平来这个来平衡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我们也不用我们凭想象就知道这些人的知识本身就是很有限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在管控中国的舆论。那当然像这个台新这样的资深的而且是有党内背景的这种有体制内深厚背景的媒体，他们当然也不能忍受我们怎么了。那么甚至于像你当我们还注意到像胡锡进这样的啊，就是环球时报他这样的一个媒体人，应该说是一直是见风使舵而且是这个紧跟这个主流的这种媒体人，他居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那么就说明这套东西啊，这套管控的东西现在连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了。因为我前两次做节目就谈到这个问题，就大家都受够了，不仅是这个说比较就是说像台新这样的有一些独立见解的媒体受不了，那么还有就是像胡锡进这样跟风跟得很紧的这种媒体人，他可能也嗅出了体制内某种新的这个变化的味道。不是新华社发了什么重发了1957年的毛泽东关于什么有一天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么一篇东西，那么大家有的就解读成是要反右了。其实我觉得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倒有可能是一个实在的情况。因为你注意这次虽然开两会，每年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两会不过就是春晚的这个政治版，但是今天两会还是有点看点。一个呢，当然他现在说雷人提案都不许报了，但是呢我们看有几个委员他说的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除了蒋红委员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朱征夫，他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央视认罪这个事情不能算数不能说在央视认了罪就认定这个人就有罪。那么还有像这个崔永元，他提出来他说这个政府报告不能只谈成绩不谈问题这些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个亮点。虽然说我数了数大概有五六个委员或者代表他们的讲话当然在这几千个里头也就是这么五六个有一点亮点。但是你还要注意这一次记者们尤其是这个官媒的记者们的提问很有意思一个我们注意就是像澎湃新闻他对这个政府预算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政府这个预算中包括不包括党务部门的预算这个问题提的是相当之尖锐那么当然这个发言人也承认有中组部什么中宣部什么这个还有像中央党校这样的其实都是列入政府预算的，这个算是把冰山的一个角给露出来了。
嗯，
那就是说这底下还有多少糊涂账我们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很有意思，美国的《侨报》居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新闻法到现在还没有时间表，能不能有个时间表？这个问题发言人不予回答，那个意思就是说，发言人的回答说我们要留给这些外国的这个媒体来提问，那意思就是《侨报》这样的海外党媒是不属于这个外国媒体的，所以他不回答。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 实际上包括后来我们等会可能还要谈到的新华社记者的公开信，这些问题说明现在窝里反已经开始了、
是的，
到底会怎么样再说。
对，关于新华社记者这封公开信呢，等一会儿我们在第二个话题要讨论到。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来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目前新闻审查制度以及新闻审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好，你好，我先谈两方面问题，我想请教嘉宾。第一个问题是，习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谈到这媒体要姓党，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有两方面，如果党是媒体姓党，按照咱们共产党的话说没有错，但是姓什么样的党，就谁能代表党来管媒体，如果党内的左派中派或右派他们管媒体，就是如果刘云山跟那个谁谁谁某位就是这个他们观点不一样，那他管媒体是不是那方面的党内的这个势力就没有办法发表这个意见，就相当于说这个财新网似的被删掉了，那财新网不也姓党吗？都姓党的两只狗咬起来的，究竟谁对谁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今天跟这个话题就是我向嘉宾请教这么两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挺可怕，就是说妄议，这个妄议这个词就是妄议中央，当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妄议中央，但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然后说不许妄议是省委，不许妄议市委，老百姓不允许妄议民政局、妄议残联或者妄议妇联，这个妄议将来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是不是一种威胁？第二概念就是说，总是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抓反腐啊，抓的人都说违背政治规矩，我就感觉政治规矩这个规矩往往不是写在文字上的，规矩有点像黑社会的江湖，就是黑社会老大立的规矩，但是如果几千万党员不太有人懂得这个规矩，他是违背的规矩，那是会受到惩罚，所以这个规矩由谁来定，规矩怎么个裁量权，就是你法律的好办可以根据什么法庭来裁量，就规矩怎么办。另外呢，我再问一个很搞笑的问题，我们听众能不能妄议美国之音，如果美国之音不让我们妄议怎么办？好，谢谢，请嘉宾回答问题，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邹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今天两个话题，一个是大众这个传统大众媒体，一个是新生的个人媒体。那个但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受到中共依法审查和这个合法这个封禁的，之所以在世界上广泛受到认同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和个人言论的自由，在中国变得就是像这种可以依法不自由，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法律和有这个规章等等都是由中共单方面制定审议执行的，包括对新闻自由、新闻报道和这个网络信息的审查。然后那个中共利用这个单方面制定的这个所谓法律，为了控制社会舆论还有那个维护这个统治等等吧，这种目的依照党的意志去处理，依法的审查删帖封号，这个无法可依，即便是那种无法可依的那种，也马上立马会被就是批量的去立法，就像去年似的。我觉得这样的中国，它不是依法治国，而依党的意志去治国。中国的所有的法，从制定、审议、出台到执行，都是由中共一个党去导演的，只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根本就没有那个大众的参与。司法就虽然像那个党控的法院，像那个香港白皮书一样，必须由那个爱党爱国的人才能担任里面那个职位，甚至所有人必须爱党爱国。所以这个中共这种一党治国的规则下，各种媒体的言论，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美国之音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些看法。
好的，
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国内去说。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北京王先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宣传这方面到底掌控在什么人的手里？我最近看到了有很多的报道说习近平有可能对中宣部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你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方面的消息？
是的，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啊，确实是，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很有怀疑的， 为什么还没有还你呢？就是因为呢，一方面中情部确实历来他就扮演了一个极左的角色，只有在朱浩泽时期啊，比较澄清出了某一等啊一等非常短暂的亲信的这个气号，很快就是变成了中共极端势力的一个掌控的系统。那么即使谁掌控这个中情部都是这个样子，他只要不走向政治民主化，只要不走向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轨道，走向正常的文明轨道，他都一定是采取最严密的控制手段。因为只要让人们有了言论自由啊，那么呢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文明化，那么跟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一套就前途没有生存的基础。所以只要中国啊，没有准备或者是正在走向民主，我们对谁掌控这个中情部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因为他这就是啊共产党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立足点啊，这个笔杆子在枪杆子的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阻挡人们的文明的需求变得还更加重要，因为毕竟用上届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去跟政府挑战啊，这种次数或者力度或者是这种程度比较低，哎，人们通过一种思想的方式对政府表示不满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所以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只要这个中共不准备走向民主化，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特权，我们对谁的掌控，他亲戚十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郑华伟不是亲戚了周永康吗？但是呢，啊，这个中国的政治司法进步了吗？没有，反而退步，对不对？啊，抓的这个律师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候还要多，那他就把周永康抓了有什么用啊？所以现在老百姓对你抓和亲戚谁没什么多大兴趣。前面一个听众我讲了，什么叫政治规矩啊？那你不就是个黑帮吗？对不对？你讲别人团团伙伙，原来你讲政治规矩，那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实际上你是更大的团团伙伙，你只是你帮派的势力更强大而已，对不对？只不过是你是黑老大而已，这不是讲白了吗？什么叫妄议中央？毛泽东都不敢这么说，对不对？希特雷都不敢这么说，什么叫不敢妄议中央啊？就是不敢批评你嘛，对不对？就不敢指责你的错误嘛，只是说不要告诉大家说你没有穿衣服嘛。是最愚蠢的一句话，讲这什么政治规矩，讲这个妄议中央，就把你反腐败所取得的一些人本来对你的一些支持全部打掉了，那你还反什么腐败啊？对不对？我们讲了多少次，你把一帮贪官搞下去，一帮恶官上来，那人民要贪官呢，对不对？贪官至少大家还还人腐败一下，对不对？大家还歌舞升平一下，你一帮恶官上来，搞得大家就是民不聊生，搞得大家这个你生活基本的乐趣都没有，对不对？你搞得大家你这个吃喝都没有自由了，那你搞那个政治理解那一套有什么意义啊？你搞那个政治规矩的那一套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你犯了错误啊，你出了问题啊，人家批评你叫妄议中央，然后人家四平省那个省长叫魏红啊，就叫什么，对不对？他是什么政治上就在党不真诚？什么叫党不真诚呢？你公开看一看啊！你是个四平省长，对不对？你把他的权力拉下来，你把他的东西亮出来，你也不敢亮出来，对不对？我讲老实话，现在共产党这一套用黑帮来形容他，我觉得都是羞辱了黑帮，对吧？共产党比黑帮要无耻多了，因为他就是以人民的名义，他强调这东西，黑帮还不敢说我是警察局的，对不对？他明明那个媒体姓党，他结果他叫人民日报。那为什么不叫党日报呢？或者叫中共日报呢？你明确一点嘛，对不对？干脆一点嘛，利落一点嘛，对不对？什么叫中央电视台？什么中央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叫党电视台啊？对不对？或者叫党中央电视台啊？你明确一点，干脆一点，它就倒映了人民的民意，你知道吧？倒映了党的民意，即使人民被他们这个绑架了，党也被他们绑架了，你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出现，而且叫大家不要妄议，对吧？那什么话嘛，对不对？所以这样搞下去啊，他们是四面楚国，前面是敌，为什么呢？因为党内都不能去议论中央了，党内都不议论你这个党的领导了，那你每个人怎么办呀？所以今年的两会我是毫无兴趣。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